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是你给我们生命气息，是你以慈爱吸引我们，是你先爱我们，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你是我们透过耶稣，靠着耶稣，可以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祷告，也献上我们众人的祈求。求神你自己聆听每一个儿女，每一个寻求你的人，在心中向你的呼求，向你的祷告。因为一切美善的恩赐，各样全部的赏赐，都是从你而来的。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你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医治，成为我们的安慰，也成为我们的拯救。我们来寻求你，我们感谢你。主，你爱我们。你也要将你的话，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一起来听到，一起来思想圣经上话语的时候，求主你特别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你自己的话。你做我们的心能够敬畏神，我们的心能够归向神。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心中的喜乐。求主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得到饱足，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那按照我们那个的顺序在讲，按照顺序在讲那个马可福音。那我们今天呢，已经来到马可福音第十三章。马可福音第十三章呢，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当然其中也有难解的地方。那它论到的就是末世的预兆。很多人可能对这个世界末日或者末世都有很大的兴趣，但是我们在思想这样的主题的时候呢，我希望我们都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敬畏的心来思想，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更能够知道神让我们所求、所要求我们的，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应该如何行，应该如何满足神的心意。跟马可福音第十三章平行的，可能更多人是明白的，就是马太福音24章，还有路加福音21章，这三章经文其实都是平行经文，都是论到这个末世的预兆。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了很多耶稣5大段的讲道，那其中第一段就是第5章、第7章，那个我们通常说叫做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对门徒的教训。但是那个登山宝训，耶稣当时所登的山是什么山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我们今天要开始思考的马可福音第十三章，是耶稣快要结束在地上侍奉的时候对门徒的教训。马可福音第十三章具体发生在哪一天呢？不是很清楚，但是很有可能就是在受难周的第3天或者第4天，就是一周的可能星期二或者是星期三。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说，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那这里讲的耶稣从殿里面出来，那上文马可福音第十二章最快结束的时候就讲到耶稣在圣殿里面，耶稣坐在那个圣殿里面，对着那个奉献箱、那个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奉献。那耶稣称赞了那个穷寡妇的奉献，这是我们上一周来讲到的。那现在耶稣就从圣殿出来，他要去哪里呢？很有可能是去伯大尼，途中会经过橄榄山。那在耶稣在地上最后一周，通常我们也叫受难周的时候，耶稣通常是白天进耶路撒冷到圣殿教训人，晚上就出城到伯大尼住宿。那所以你这样推测呢，第十三章第一节是耶稣快要结束那一天的侍奉，从圣殿里面出来，离开耶路撒冷城，要往伯大尼去。 中间就会经过这个橄榄山，这个是耶路撒冷，这个是伯大尼，这是一个山，这是这一个橄榄山。那在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三节就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要经过橄榄山。这个橄榄山呢、是在耶路撒冷东边，那个其实不是很长，一条大约两公里的一个山脊，海拔也不高，海拔大概800米。我们常常熟悉的那个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那个克西马尼园对，就是在这个橄榄山的山下，那这是现在还有的，后来有人纪念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竖了一个耶稣祷告的像在那里，这是现在可以看到的。那正是因为十三章第三节清楚地交代耶稣在橄榄山上对着耶路撒冷坐着，所以说马可福音第十三章通常也被称为橄榄山讲章，是耶稣在橄榄山上对门徒的教训，而且主题是关于末世的。那从橄榄山的话，你可以以往对吧，就对那个整个耶路撒冷城就是一览无余，而且是那这是现在的拍的，从橄榄山看下去的，耶稣当时看的橄榄山耶路撒冷肯定应该不是这样的。那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可能就是经过一天的侍奉，这就是爬了一块山，虽然不是很高，800米，他就歇一会儿。那这个时候他的门徒就来问他一个问题，而且马可特别告诉我们是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是两对兄弟啊，兄弟俩，兄弟俩，这四个人也是最早跟随耶稣的四个门徒之一。他们来问耶稣，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当时的十二个门徒应该都在场的，只不过可能我想其余的门徒也比较累了，他们爬到山上可能就坐下休息，但是这四个人呢，他们来问耶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们对耶稣刚才说的一些话还在思想，还有兴趣。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那他们来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节，就耶稣在那里发表了一个预言。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那耶稣就针对这个门徒的话发了一个预言，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我们应该知道啊，其实在耶稣那个时候的圣殿呢，耶稣那个的圣殿通常我们叫做第二圣殿。那第一圣殿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所罗门王建的那个圣殿，所罗门王建的那个圣殿，第一圣殿是在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拆毁了，所以第一圣殿就没有了。那以色列人当时也被掳掠到巴比伦去，按照圣经的记载70年之后，那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又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就那个圣殿呢我们通常叫做第二圣殿，就是被掳的以色列人回归以后重建这个圣殿。这个第二圣殿重建的时候呢，在那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都有记载，以斯拉记地方有一段这样的记载，他说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这里特别提到那些见过旧殿的老人哭泣，他们看见这个第二圣殿的根基立定了以后， 他们在哭泣。他们为什么要哭泣呢？因为这个第二圣殿其实跟第一圣殿比起来啊，根本就算不得什么，根本就不能算宏伟。那当然他们第二圣殿能够建成也经历了很多的艰难，他们可能是感动，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今非昔比啊。但是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呢，他们以为这个第二圣殿还是很宏伟的，说他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到底有多么宏伟呢？其实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因为后来我们就会讲耶稣发那个预言第二圣殿也会被毁灭，所以现在也看不到第二圣殿了。但是根据那个一个犹太历史学家叫 Joseph 的这个人的话，在生活的时间是主后37年，100年，所以他跟那个耶稣死后他很快就出生了，他跟那个第一代使徒或者第一代基督徒啊，基本上是同一个时间段的。那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犹太史学家，他写了几本书非常重要的犹太古史、犹太战史，对，这是对犹太人的历史和当时罗马人对犹太人的统治都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一个塑像的据说是这个是他的那个塑像。那他在那个犹太古史里面有记载，记载了那个当时的那个圣殿的石头啊，就是他的那些石头都是白色的石头，那有的石头啊长可能有11米长，宽有5米半，高有3米半，你可以想那是什么石头，那真的是很大的石头啊，大概我算了一下重的大概有400多吨，对，的确是很大的石头。但是耶稣却发了一个预言，说你看见这个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些门徒听了耶稣的话可能半信半疑啊，这怎么可能呢？这么宏伟的殿，这么重大的石头，怎么能够都有一块石头都不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呢？所以等他们爬上了橄榄山坐下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又来问耶稣，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那耶稣明明是预言的一件事，就是圣殿被毁，但是这些门徒来问的是好多事事的，说这一切事成就将有什么预兆呢？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那其实那些门徒呢，可能已经从耶稣说圣殿被毁，他们已经开始联想了，已经联想到很多的事。但是马太福音呢记载的更清楚。马太福音24章第3节它是这样记载的，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间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那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可能包括耶稣前面说的就是个圣殿被毁坏，但是他接下来又提到耶稣的降临，他说你降临，那这个降临呢，当然不是讲了耶稣第一次降临，耶稣那个时候已经在他们面前，所以是讲的耶稣的第二次降临，说通常我们称为主再来，那这是讲到末后的事情了。还有世间的末了，这里就明显的讲到世间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那关于末世啊，其实有很多的事情的，那你要留心的你我们留心了你说的是什么。那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就末世图啊。那通常我们说有的事情是很肯定的了，比如主耶稣的降生，那虽然那个现在的纪年是以耶稣的降生来开始纪年的，比如今天是2017年10月29日，那就是耶稣就出生了这么久了，但是啊其实按照后来的那个准确的计算，耶稣的应该是在主前4到6年之间降生的。那然后是耶稣钉十字架，那大概是在公元33年。接下来耶稣升天，耶稣升天跟耶稣钉十字架大概多少天的长？40天了。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40天，加上3天，那可能43天，对。那耶稣就升天了，接下来就是圣灵降临，圣灵降临是五旬节，五旬节的话就是50天，50天的是从什么时候算的呢？是从耶稣钉十字架以后50天， 所以这里的时间的其实是很近的。那第二个事情我再提到的就是耶稣预言的这个圣殿被毁，那这个事情发生的是公元70年，公元70年的时候，罗马将军提多带领罗马军队围攻以色列，围攻耶路撒冷，因为犹太人造反，所以就被镇压。镇压了的时候呢，那真的就是把圣殿完全毁坏，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那个圣殿是被烧的，被焚烧。当时的烧的圣殿里面都有什么？都是那个黄金啊，都有金子包裹的。那个烧的时候就把这个金子啊给烧化了，烧化以后那些金子就留下了，流到这些石头缝里面去了。罗马士兵为了去把这些金子都给掏走了，所以把每一块石头都给翻那个个儿，所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这是照着耶稣意念预言的完全的意念。那你现在如果去耶路撒冷，你能够看到的呢，我们通常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哭墙，哭墙的话或者叫西墙，就是这一段，这一段的话其实不是那个圣殿的那个墙，现在还唯一保存下来的，当时罗马军队把整个圣殿或者是整个那个围墙全部给毁了，只留了这么一小段，大概几百米。那这个现在成了犹太人的圣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去这个地方哭，那去纪念他们的第一圣殿、第二圣殿，以至以色列人历史上多次遭遇的这个苦难。这个其实不是圣殿的那个墙，这是那个维护圣殿的那个护墙的，圣殿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这是那个围着这个圣殿的。现在这个是一个金顶寺，那金顶寺你知道，这是一个穆斯林的一个清真寺，对。后来的穆斯林占领耶路撒冷以后，把那个在那个圣殿的位置建了他们现在的那个清真寺，现在的也还在的，你去看的，这是非常著名的耶路撒冷一个地标，呵呵，很高很大。那当然现在还有犹太人，也不光是犹太人，甚至包括一基督徒在准备修建第三圣殿，对，因为按照那个，这是末世应验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虽然圣殿被毁坏了，但是当主耶稣再来之前，这个圣殿呢要重新建起来，叫第三圣殿。那的位置在哪里？位置也在这里，所以这个一定要被推翻，建成一个以前的圣殿的。那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多么敏感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事情怎么成就，我们拭目以待。当然，这末世呢一定会成就的事情。虽然我们在人看来现在是不可能的，这个殿别说要拆了，你稍微动一下说一下都不得了现在，但是神的旨意不可以拦阻。论到末世，当然还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叫主耶稣基督再来，那通常也叫做第二次降临或者底降临，就刚才那个门徒问底降临，其实就是讲的第二次再来，第二次降临。那关于这个末世呢，其实有好几种说法的，一个叫主再来，还有一个在马可福音里面也称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就是 end of the world， 就是那个世界结束的时候，那有时候也称为末期，这是也是马可用的字，还有一个叫末日，末日的话也是 the last day， 就最后一天，那在圣经里面也称那日子、那时辰，这个都是讲的那一天一个具体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那个就是末日，那个就是世界的末了结束的时候，这是非常肯定的一件事情。但是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职业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是关于我们论末世的时候或者讲末日的时候非常重要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世界的末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如果有人敢擅自准确预言哪一天是世界的末日，你大可不必怕他，也不要信他，他一定是说谎的。所以你这里看到这个末日呢，是指的特定的一天，那一天主耶稣会再来，那一天事件的结局就结束了，那一天一定会来到。那我们现在是在等待那一天的来到，我们现在是处于末世， 我们现在已经在末世里面了，末世是一段时间，直到主耶稣再来，这一段时间都叫末世。从主耶稣钉十字架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过了，那都在这个末世中间。那末世从哪里算起呢？从哪里开始算末世呢？那有人认为从耶稣出生时算，有人认为从钉十字架时算，有人认为是从那个圣灵降临时开始算，即使你认为是从圣殿被毁时算，差不了 多少的，最多差70年。但是你现在已经2000多年过去了，所以其实你大可不必在这个上面这么纠结。但是你很清楚的知道，你现在已经在末世里面。那这有圣经根据，你看圣经里面怎么应用这个字。希伯来书1:1-2，神借着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好像应该从耶稣出生就可以算，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吗？那希伯来书9:26讲了耶稣钉十字架，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这是讲到耶稣钉十字架，所以从那个钉十字架开始算也没关系，最多差33年。对，那彼得的时候，看彼得怎么用末世这个字。彼得后书3:3-4，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的。那到彼得后书，这彼得论到这个末世的时候，他是讲到那个时候是末世，他也讲到将来的，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在讥笑，说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在哪里呢？那现在还有人，可能更多的人会讥笑我们基督徒，你相信耶稣会再来？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呢？这个应许能够应验吗？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末世里面，我们在等待末日的到来。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就要分辨，我们就要谨慎，要敬虔度日。当然关于这个末世或者末日还有很多的主题，也是很多人可能非常关心的，比如教会被提啊，大灾难、千禧年、大审判、新天新地，那这就是讲末世的时候要讲的。但是在马可福音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来思考这些主题，但在马可福音的经文里面呢，暂时还没有直接的提到这些事情。那我们现在要思想的，就在马可福音13章告诉我们的，就是在末世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些兆头，神会给我们一些记号，甚至会有一些神迹会出现。那你看见了这些事情，你怎么看这些事情？你可能就要做好准备，那个末日事件的结局可能就要到了。这是那个马可福音13章，或者我们要思想的这个主题叫末世的预兆。不，首先我希望大家对末世啊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怎么看待这个末世，不要陷入错误。很多人容易陷入的一个错误，就是对末世或者对末日我不关心，好像根本就没这回事儿，世界末日永远不会到来，明天就会更美好，在世的日子我们就会越来越好，一直活下去。这是典型的世俗主义，很多基督徒也是这种观念，认为信耶稣得永生无所谓，只要我今生过得好就可以了。我不是希望你今生过得不好，但是你只要今生过得好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愚昧的，因为你只顾今生，那你今生过完了以后，那你要去哪里呢？你的灵魂会在哪里得安息呢？你的永生要在哪里度过呢？那个时候如果你再后悔呢，就来不及了。所以说永生要去何方，你今生就要思想。这上个礼拜天我已经讲到，那个在上个礼拜三打羽毛球的时候，那个 Simon 弟兄呢就突然肯定是心脏病发作，很可能是，那就离开我们。昨天呢我们就去参加他的安息礼拜， 这名弟兄的今生过得很好，他的妻子他的儿女都起来分享他们在这个的生活，生命过去的人生，家庭子女事业都很成功。但是如果他没有信耶稣，他的突然离开的话，其实就可能更加令人悲哀。那好在两年前他来教会决志信主，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就觉得还远远不够。我们信主以后应该更加爱主，侍奉主，带领家人朋友都来信主，这样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至少盼望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人会感到悲哀，而是感到感恩、喜乐、平安，那这是我们人生最好的一个光一个结束。当然我不是说他的家人不应该悲哀，因为突然的离开没有人能够接受，包括我自己的，其实从上周三一直到这周才过一周，稍微那个安静一点头了。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平时就常常的准备，突然的临到的事情呢，可能对我们的打击就没有那么大。末日一定会到来的，就好像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总有一天会结束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死亡很遥远，没有为死亡做好准备。传道书第八章第八节说，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那我们能够做的也就是要不打无准备之仗，而且你要尽全力争取战争的胜利。虽然这场征战无人能免，但是我们可以打一个胜仗的。所以你不要对末世或者对末日漠不关心，只顾今生，那这是不正确的、不对的一个态度，不应该是基督徒的人生的一个态度。当然关于末世末日，一些人容易陷入的另一个错误就是什么，成天担心害怕，好像每一天都是世界末日似的。那他们就花太多的时间和心思在如何辨认世界末日的到来上，哪里发生一个地震他就说世界末日到了那以至于忽略了他们在世上应该尽的本分，基督徒在世上应该尽钱平安的度日。如果美国跟朝鲜要打仗了，是不是就是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你就觉得世界末日会到了呢？主耶稣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不只是让我们坐在那里等世界末日的来临，而是给每个人都分派了工作的。每个人在你的环境中、家庭中、工作中、教会里面，都有你应该尽的本分的。你应该是专心的、尽力的做主给你的工。那这样，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无论他什么时候来，他必定不会忘记你。你不用担心的，你不用害怕的。所以基督徒想到末世末日的是一个积极的态度，不是消极的坐在那里等，或者自然末日要来了，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还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有意义的，只要你是为主做的，就好像我们刚才读的，你忠心，你至死忠心，到死的那一刻你是在做主给你做的工作，那你就一定能够得到主的赏赐。那这是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我不关心，第二个就是诚惶诚恐，好像每一天都世界末日一样。那基督徒应该做一个平衡的观念，一个正确的对待末世的态度。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用耶稣的话讲的，就是要什么？要谨慎。这是一个正确的对待末世的一个态度，要谨慎。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五节第九节，主耶稣都告诉我们要谨慎。谨慎这个字啊，它原文很有意思，我去查什么，原文的意思就是看，就你要看，看见的意思。什么意思呢？说你不能对你周围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在末世的时候，神会显出很多的预兆，你应该留心的看。比如911、四川大地震、 ISIS 叙利亚难民，伊斯兰教的复兴，英国脱离欧盟，川普当了美国总统，包括中共十九大常委的犯贱，这些事情呢、啊、都在发生。我们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你要学习透过圣经来看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因为这可能就是神在末世要显给我们的预兆。神在透过事情向你说话，所以你不能视而不见，不闻不闻的。当然要承认，我要承认这是不容易的。很多时候你要把世界上的事情对号入座了，以为某某事就是圣经上所说某某事，或者某某人就是圣经上所说的敌基督，是不容易的，而且很可能犯错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对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充耳不闻，我不关心。谨慎这个字，第一个就是让你要看，你要学会从神的眼光，你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周围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那谨慎这个字除了看以外，它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你要分辨，你要理解，你不能只看见表面现象，你要看到事情的本质。你要知道神在所有的事情背后掌权，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有可能有神的旨意，或者是神旨意的一部分的。那你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应该自然的或者是正确的一个反应，就是要问神的，这是什么意思呢？神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呢？神透过这件事情在对我们说什么呢？这个叫做分辨，这个叫做理解。你不能只是像你看新闻一样，每天看了以后你根本没什么反思的。那当然我们也要承认，这也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存谦卑的心，敬畏的心，你常常求神指教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旨意，明白发生在我们周围事情的属灵的含义。这个叫谨慎。第二个层，谨慎这个字还有一层意思，就你看见了，你也明白了，但是还不够的，那也还不够谨慎。谨慎的，你看见了，你明白了，你还必须付诸行动，对你的生活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为世界的末日来临应该做应该的准备，而且你应该预备好去迎接主耶稣的再来。这个叫谨慎。如果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还是跟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一样活着，那我们就是愚昧的人。因为神让我们要为将来的事情打算，为要来到的那一天我们要做好准备。我们不能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更应该珍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你不应该浪费时间。如果你只是随波逐流，分分二二的度完了你这一生，那你就是辜负了神的恩典。你见主耶稣面的时候，你就会感到遗憾，感到惭愧。所以我们要谨慎，不仅是看，也要明白，而且还要有行动的。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应该怎么调整我们人生的步伐，甚至以致我们是准备好的，从容不迫的去面对那即将临到的事情。当然我已经声明，要明白末世的预兆，你要完全明白也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很容易犯错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要特别的留心，要认真，要尽量准确的去理解神的话，不要超出了神的话所允许的一个范围。马可福音第十三章是主耶稣在橄榄山上教训门徒的。那主耶稣教训门徒的时候，他用的是第二人称复数，他经常说你们，你们。那我们在理解这个你们的时候，其实你就要留心了，谁是那个你们？你们到底是谁呢？你当然不能指望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去分辨末世的预兆，因为他不包括在耶稣所讲的你们范围之内。但是你也不能简单的把马可福音十三中的你们理解为所谓的基督徒，历史内的基督徒都在里面。因为耶稣讲到某些事情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针对性的。因为你这样普遍的理解的话，仿佛你就会产生很大的错误，会有很大的冲突误会。那这里啊，其实就涉及到耶稣所讲的或者圣经的预言，它应验呢，它有阶段性的。对一个预言呢，它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多重的应验。因为你要明白，主耶稣对门徒讲话的时候，那些话对当时的门徒一定是有意义的，他们不会听了都不知道在讲什么。或者是主耶稣不会说问我们国语部的事情去跟彼得讲，他不会的，当时讲的话那些门徒能够明白的。那当然我们国语部的人今天在这里2000年过后去读耶稣跟彼得讲的话的时候，当然对我们也是有意义的。但是你要留心的，不是说直接就套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就叫做预言的那个阶段性，应验的阶段性。当然事情的话，因为有阶段性，正是因为阶段性，所以你越到后面呢应该是越清楚的，因为前面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你犯错的几率其实是少了很多。还有那个图画就像那一点一点向你展开的时候，越到后面就展开的越多，展开的越清楚的。那早期的基督徒，比如就是早期的基督徒，他们最能够体会马可福音第13章9到13节，那讲到基督徒要遭逼迫，那就是他们的经历，那就是他们的见证。他们为了信仰遭受逼迫，天天都冒着生命的危险，所以他们相信主耶稣很快就会再来，甚至他们相信在他们有生之年他们就会看到耶稣会再来，那这是很正常的。就当时就在说，但是我们现在回头看着，你在2000多年过了，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我们还在等待耶稣基督再来。那么是不是说圣经上的话就过时了，或者圣经的预言就错误了呢？当然不是，这就我讲的那个预言的阶段性，只是我们现在对事件的末了你看得更清楚。那我再举一个例子，那一些早期的基督徒，他们认为罗马皇帝那个尼禄王可能就是敌基督。那过了后来又有一段时间，到宗教改革时又过了1000多年，那认为罗马教皇可能就是敌基督。再往后一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希特勒可能就是敌基督，当然再往后推可能就是毛泽东的敌基督。这在简经的教会历史上的确都有出现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呢，敌基督还没有出现。虽然那些过去被认为是敌基督的身上表明了一些敌基督的特点，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肯定敌基督还没有出现，他很快可能会出现。那这个就是告诉你，就过去的犯的一些错误呢，其实对我们是一个教训，是一个提醒，我们要分辨，要留心根据圣经来分辨末世的预兆，这里不要超过像我讲的神的话语所允许的范围。有的事情神没有说清楚的你就不能太清楚，有当然现在看有的事情是已经发生的很清楚的，那我们就不用质疑，而且是坚定我们的信心。就刚刚我讲的主后70年圣殿被毁坏，那就是很清楚很确定的，而且是照着圣经所预言的应验的，那我们也就相信耶稣所说的奇异话也都会应验，而且是照着耶稣所说的话应验。那在马可福音第13章1到13节，主耶稣至少提出了5方面末世的预兆，有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讲了将来有好些人要冒耶稣基督的名来，而且许多的人要被迷惑。这是马可福音13章第6节，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敌基督，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那这是一个现象，当然我其实已经讲了，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人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当然最近的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东方闪电，对，一个中国女子自称是基督，是女基督，而且真的迷惑了很多人。那我们不用惧怕那些自称是基督的人， 很多异端的创始人其实都属于这一类的，他们好像很有权威，很有能力，能够迷惑人，但实际上他们是属魔鬼的，他们自己走错了路，而且他们要迷惑一些人，引诱一些人跟他们一同走向灭亡。但是呢，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其实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啊，这种错误的信仰，这种异端啊，会很多，许多人会被迷惑。那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很多的人会被迷惑，为什么会被迷惑呢？那也是你在追求信仰，你在信仰耶稣这条路上可能出了偏差，你不是真正要追求认识耶稣。如果你只是追求神迹奇事，你只是追求你想要得到的，很可能你就被迷惑，被引诱走偏了路。另外我们会看那些在苦难中间持守信仰的人，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他为了耶稣失去一切在所不惜，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无所谓，他就不会被迷惑，不会被引诱，他能够持守信仰，持守主耶稣的名。那异端或者是这些自称为基督，他能够迷惑人，其实这些人就我们就要保守我们的心，就这样的，我们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信耶稣，我们只是信耶稣想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那你要知道耶稣所应许给你的是什么，耶稣要给我们的是什么，那才是你要相信的，而不是说你要向耶稣要什么，耶稣能够给我们什么，他应许了我们什么，是我们信耶稣应该竭力追求持守的。第二方面，末世的预兆就是战争。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的七到八节的讲，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那人类历史上战争已经也很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多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就要来了，而且很多人认为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话，那可能就是世界末日了，因为现在的战争已经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很不一样。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话，可能对人类、对地球的打击可能就是毁灭性的。所以很多人相信，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话，可能真的就世界末日。我觉得可能也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也相信了，如果神要毁灭人类和地球啊，他不一定需要核武器的。神曾经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如果神要毁灭你，有很多方式的。神只要一松手，天上的万象都要塌陷，都要陨落。那地球其实是很脆弱的，不是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拖住万有，其实这个天地早就可能不存在了。但是我们呢，作为基督徒，你相信神话语的人呢，其实你不用害怕，不用惊慌的，不要以为一有战争世界末日就到了。因为他说什么，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那对当时的门徒来说，公元七十年罗马军队攻打耶路撒冷，他们一定认为可能就是这届经文的应验，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但是耶稣说末期还没有到，所以你不要看见打仗你就害怕。那末期什么时候到，我们只能等待。那第三方面，末世的预兆，这里提到的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八节就是讲，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所以第三个预兆，地方预兆就是有地震饥荒。那这里不是说一个地方地震就是世界末日，也不是说一个很大的地震就是世界的末日，它是说多处必有地震饥荒，就好像一个连锁反应一样，或者好几个地方同时发生地震，从中国等到美国，然后等到欧洲，如果全世界的地震呢，很可能世界末日就到了。对，他不讲的一个，他说多处必有地震饥荒。 但是即使这样，圣经告诉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了。地震的反而已经很大的灾难，人类不能承受的。但是你要比起将来的灾难，可能再算不了什么，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当然这并不是说已经发生的地震不算灾难，其实每一次灾难的发生都是对我们的提醒，要悔改，要归向神，要敬畏神，要远离罪恶，要不然我们都会灭亡。关于末世第四方面的预兆，这也是耶稣在这里讲的最长的一段，就在马可福音第13:9-13。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场里要受鞭打，因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和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人把你们拿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早期的基督徒啊，这公元300年之前的基督徒，这一段经文都是他们的应验，这是他们的见证，从彼得，从保罗，他们个人的经历都应验了这些经文。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都还不是全部。教会的历史上，基督徒被逼迫的时候也是很多的。那我们自己熟悉的就是中国文革，十年文化大革命。那中国的基督徒也是经历了很大的逼迫的。那现在朝鲜的基督徒还在经历逼迫。那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的了。那这还不是这个经文可能完全的应验，那其实我们就应该期待了，其实更大的逼迫会临到教会的，将来可能会有对基督徒更大的逼迫会临到我们的。但是11节呢，它其实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安慰，给我们的一个鼓励，虽然我们可能会受很大的逼迫，但是我们不是说坐在那里就在那里害怕，或者就在那里苦想，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回答那些逼迫我们的人？说你不用去想这个的，到了时候呢，圣灵自然会把要说的话赐给你的，你也不用担心逼迫会临到你。如果逼迫要临到你啊，你是逃不掉的；如果神不允许啊，逼迫也不会临到你。所以你不用担心的，你也不用那个事先想好要说什么。就好像我们要回国短宣一样，如果公安局被抓了，你要说什么话？你没必要事先想在这儿的，到了时候自然上帝会告诉你说什么话。但是这一节经文并不是告诉你平时不好好读圣经的，等到需要的时候上帝会告诉你说什么话，没有，平时我们就应该常常的准备，常常的读圣经，而且认真的读，你把神的话藏在心中，这样圣灵是吧，就可以在你受逼迫的时候让你想起神的话了，那你就可以用神的话去回答，甚至驳倒那些逼迫你的人。末世的预兆的第五方面，就是马可福音第13:10。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前面四方面的预兆都是那个消极的，都是讲的苦难，但是这个预兆是积极的，让我们要去传福音，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福音还没有传遍万里，世界的末日就不会来。那有人可能就说，那好，那我们不用传福音了，这样世界末日不会来，对，我们在世上就可以快快乐乐活直到永永远远。那这不是基督徒的心思，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旨意，你不传别人会传，到时候世界末日到了你还不知道的。当然我们传福音的动机也不是为了让世界末日快点来，让那些不信的人受苦，让我们这些信的人上天堂去享福。其实正是因为有世界末日这一回事，基督徒就应该抓住机会传福音，要抢救灵魂，要救人脱离罪恶，脱离世界末了的时候要临到地上的苦难，脱离那最后的审判，要带给那即将灭亡的人永远的痛苦。这是我们那个传福音的一个动力。带着神，他为什么从英国去 去中国传福音呢？就是神给他看到一个异象，那么多的中国人成群结队的一个一个的掉进那个无底深坑里面，说他觉得这个传福音真的就跟救火一样，是救灵魂的，是抢救灵魂的。说他到了中国也是，他本来也是医生，有很高的学问，但是他就直接的做传福音的工作，做抢救灵魂的工作，而不是去做医疗宣教或者是做文化宣教。我不是说那些不对，但是神给他的领受就是要抢救灵魂，因为每一天都有亿万计的灵魂在灭亡。那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动力，要拯救灵魂，不让它灭亡，要让它脱离那个世界末日要临到地上的苦难，或者最后大审判要临到那些不幸的人永远的沉沦。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而且是很紧急的。那有的人也可能说，说现在福音传到现在2000多人已经传遍了，传遍万民了，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教会，都有基督徒了，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的。但是目前世界上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的，就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很多同胞也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我们要做的工其实还很多，而且应该快快的起来传福音，不仅向我们自己的同胞亲人传，如果可能，其实我们应该向外国人传福音的。中国人不应该只向中国人传福音，华人教会应该有普世宣教的心。那虽然我真的只有好像只有向中国人传福音的热心和恩赐，但是我盼望神在我们中间，或者神在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兴起一些人，能够向万民传福音。华人教会在末世的时候，如果要得到神的祝福，让神使用，真的应该向万民传福音。那这是在马可福音13:1-13我们看到末世五方面的预兆。将来有好些人要冒耶稣基督名来迷惑许多的人，有战争、地震、饥荒，基督徒会受逼迫，福音要传遍万里。那这些征兆可能是在不同的时间出现，当然这些征兆如果在同一时间在不同地方出现呢，我们的感觉可能就会强烈一些，世界末日就真的近了。当然当这些征兆出现的时候，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是很清楚的，基督徒的日子呢其实不是很好过的。那我们要持守真理，你不要被迷惑，战争、地震、饥荒的时候，基督徒也不可能都幸免的。那直接针对基督徒的逼迫你就更不用说了，但是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这个字也是很有意思的，它基本的意思就是你要保持，你要坚持，你要不退后不逃跑，就在各种苦难和试炼中间，你要持守住你对神和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就好像约伯一样，他失去了所有的东西，但是他对神的信心没有失去。第二方面，这个忍耐就是讲到不光是你的信心，而是说你实际的面对各种的苦难、各种的逼迫的时候，你要很坚韧、很勇敢、很平静的去承担，甚至去接受各种逼迫。甚至像那些为主殉道的人，那些殉道士，他们以这个为喜乐，因为他知道这是必然临到他的，神的恩典临到他，拣选他为主殉道，要赐给他荣耀，说他是以此为乐的，说他这个很面很，别人怎么苦害他，他不会咒诅，应该为对方祝福，就像耶稣说的，逼迫你的人，我为他们祷告。那你看马可福音3:10，他福音要先传给万民，这个应该是3:13，忍耐到底必然得救。第十三章的第十节就是福音要先传给万民，它是加在第9节 和第十一到十三节中间的。那上下文呢，福音要先传给万民的上下文，都是在讲基督徒受逼迫的。那这一点其实跟蛮大的一个提醒的，你可能说基督徒都在受逼迫，还怎么传福音呢？信耶稣都要受苦受死，谁还会信耶稣了？不过你看历史啊，这就是我说你要看，你要谨慎，你要留心，要明白。奇妙的就是，逼迫厉害的时候了，往往也是福音兴旺的时候。我说教会前三百年都是受逼迫的历史，但是福音最兴旺，我相信没有哪一个时间能够兴旺超过教会前面三百年的时候。使徒那一代早期的基督徒，他们虽然受犹太人的逼迫，受罗马帝国的逼迫，但是他们却把福音传遍了当时的罗马帝国，而且让基督教从一个被逼迫的宗教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其实跟早期的基督徒他在逼迫中间依然不忘传福音，甚至更加火热的传福音，为了传福音他不惜牺牲生命是分不开的。越是在逼迫中他们越传，就像保罗讲，我不以性命为念，只要存心奔那摆在前面的路，完成神给我的托付。他这不惜性命的传福音。那同时啊，福音能够在逼迫中兴旺，那第二个就是跟基督徒在逼迫中他们的见证，那种忍耐的见证是分不开的。甚至包括很多逼迫基督徒的人，他们都信了耶稣，因为他们被那些基督徒他们的见证，他们受苦受难的时候那种表现所感动。那这是早期教会三百年历史是这样，中国教会的历史也是这样的。早期的宣教士为福音为耶稣受了很多的苦，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却结出了很多的果子，让中国的教会有一个很坚固的根基。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49年，基督徒人数大约是70万，但是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很多人以为基督教在中国就被消灭了，但是现在统计发现，文革之后啊，中国基督徒的人数没有减少，而且是10倍的、100倍的增加。为什么？这就是我说的，逼迫厉害的时候，其实就是福音兴旺的时候。就是因为中国那些基督徒在文革那样的环境下，他们依然坚持传福音，为耶稣做见证。当然，他们当时用的方法可能跟我们现在传福音的方式不一样。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在那文革中间传福音的时候，这是别人讲过我们听的，我们听的，大家半夜去敲人家门，敲醒了之后信耶稣得永生，马上跑了。那过一段时间又去敲门，又跟他讲，又跑了，后来就信耶稣。就他传福音是很危险的，在那个时候他就是在黑的时候去跟人家敲人家门，告诉人家福音的消息。那你如果去读中国基督徒的见证，当然我们著名的我已经跟他推荐了，王明道、倪向高、袁向成他们的见证，包括倪柝声弟兄，都是为信仰受苦坐牢，甚至很多牺牲生命，但是因着他们得救的人真的就很多。所以在逼迫中间福音会兴旺的。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希望逼迫临到我们，但是其实就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那我们在这种平顺的相对平安的环境里面，那如果我们不传福音，那我们是不是太对不起主，太辜负了神给我们的恩典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处在末世了，这是很正确观点，希望你明白我们已经在末世了。那我们应当如何分辨末世的预兆呢？ 我们应当如何预备末日的来临呢？我们要谨慎，你要留心分辨，你要做好准备迎接主的再来。更重要的，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传福音的生活，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啊，将你自己的话摆在我们面前，我愿我们都有一个谦卑的心，受教的心，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而且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去行。主啊，在末世的时候，求你保守你这个每一个儿女，让我们不要被魔鬼、被各种假先知、假基督、各种假福音所迷惑，乃是能够听见主的声音，持定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主啊，你也告诉我们，进入天国我们必须经历很多的艰难，这一条路是十字架的路，当我们逼迫临到我们、苦难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持守主的道，还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为主耶稣做见证。主啊，在还有一点时间，当我们还在平安中的时候，更为愿主你自己的爱、你自己的话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起来积极地传扬福音，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愿主你自己的话激励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按照你的心意去生活，让我们的生活也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